我们现在请南极姊妹读信中第一节我们要读到二十节，好吧？谢谢啊。
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利亚撒、以他玛，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子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治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利未众子的名字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宁、自梅。歌侠的儿子按着家世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坚。米拉利的儿子按着家世是摩利、母士。这些按着宗族是利未人的家世。
我们已经读过了民数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就是告诉我们要数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数点不是把所有以色列人都数点进去，只是数点从20岁以外凡是能够打仗的都要数点，男丁女的不数点，男丁才数点。我们也说过圣经里的男丁是代表刚强的人，20岁是代表属灵年龄成熟的人，能够打仗。所以以色列人中数点男的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每一个支派的人数在第一章都把它计算出来。所以到了第一章的45到46节，那你就把所有以色列人中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丁都数完了，一共有603550人。上一次我们请大家要把这个数字记下来啊，603550人。好，好，感谢主。这是第一章的第47节，第一章的47节马上告诉我们说利未人却没有按照支派数在其中。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雅各有12个儿子，那么只数了11个支派，还有一个支派没有数，就是利未支派。但是我们在看记载的时候也有12个支派，为什么？就是约瑟这2个儿子都摆到里面去了，以法莲和马拉西都摆进去了，好不好？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一共有13个支派了，但是利未支派不摆在里头。为什么不摆在里面？就是利未支派有另外的安排，那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第3章。 第三章的里面先是说到亚伦的后代，我们知道亚伦是摩西的哥哥，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用摩西要代替神在亚伦的面前，亚伦在摩西的面前是做口啊，做口帮他说话，这是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么以后我们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我们就看见亚伦的后裔就是祭司了。亚伦有一个体系叫祭司的体系，是专门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利未人，从利未人里面又拣选了亚伦出来，亚伦的后裔以后就成为祭司，就是专门用来侍奉神啊，这是亚伦，他们就叫祭司的体系。亚伦是大祭司啊，亚伦是大祭司。那么今天我们看亚伦有几个儿子，这里第二节讲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一个叫亚比牛，后面还有两个以利亚撒和伊塔玛，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亚伦有四个儿子，但是头面两个儿子在利未记第十章，他们在献燔火的时候就被耶和华击杀了。现在我们为了要复习一下，请我们读利未记的第十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啊，利未记的第十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
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自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他的儿子亚伦第一大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为什么死在神的面前，就是他们到神的面前去献燔火。什么叫做献燔火？献燔火的意思，那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侍奉神。献燔火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侍奉神，神没有让他们去献燔火，他们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圣经里规定，凡是要到神面前去的人，必须带着牛羊的血进去。他们没有带，他们自己就凭自己就去献燔火了。这是神没有吩咐的，你像马上讲，神没有吩咐的。所以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必须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不能凭我们自己想怎么侍奉神就侍奉神，这是错的。好，因此他们这样做的结果，神就要显出神的圣洁来。你不照着神的话去做，神没有吩咐你的你要去做，那就干犯了神的圣洁，所以神就把他们两个给击杀。这个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是不能随自己的意思去侍奉，必须要有神的话。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要根据圣灵的引导，要根据圣经的话， 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随我们的意思要怎么做啊。旧约也是这样，所以因为他们死了以后，那我们今天在读民数记的第三章，民数记的第三章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还有两个儿子，第四节，拿达亚比父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没有儿子，就是这两个拿达亚比父没有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资本，现在剩下两个儿子了，那两个已经死了，这两个儿子来供祭司的资本。所以我们看见利未人虽然侍奉神是很荣耀的事情，亚伦和他的儿子做祭司也是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在虽然是荣耀的一个侍奉的职务，但是如果不按照神的意思去做，最后都带来死亡，带来死亡。那么现在就是以他玛和以利亚撒两个儿子，这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祭祀体系现在又剩下了两个支派了，两个支派了，就是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了，那两个已经没有了。所以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亚伦的后代就是这两支出来的，好不好？前面没有，
那个
没有儿子，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也没有儿子，好，没有。现在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近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利未人这个支派里面有亚伦，亚伦是大祭司，他的后代是祭司，那么其他的利未人做什么？就来服侍大祭司啊，服侍大祭司。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我们的大祭司是主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就预表我们今天都要服侍我们的大祭司，服侍他。第七节，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凡是神吩咐他们在帐幕里面应该怎么办事，他们就听了亚伦的吩咐和他儿子的吩咐，他们叫做照着去办，这个叫做服侍亚伦。服侍亚伦不是说亚伦家里没有人煮饭要他去煮饭，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是在服侍神的事情上叫他们去听亚伦的话，来帮助亚伦来服侍。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听大祭司的话，大祭司吩咐我们，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来服侍大祭司。第八节，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一个要看守会幕的器具，这是利未人的职责，他要看守。看守就是要把它分别出来，别的人不能够看守，是由他们来看守。那么今天我们做祭司的，我们也有看守。我们的看守是什么？至少你能够用祷告来看守，为着神的工作你附上祷告，你为弟兄姊妹代祷，你为福音朋友代祷，你为每一次聚会代祷，你去看望弟兄姊妹，看望福音朋友，这都叫看守。好，我们今天都在看守，使他不要失去。神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就是神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我们就要遵守。 今天我们的看守是根据于主耶稣的吩咐，我们的看守是根据于主耶稣的吩咐，根据主耶稣的命令，不是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下面我们要看见利未人是分得很清楚的，谁看守什么谁就看守什么。看守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也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这个就要守住那个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情。帐幕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在以色列人中间。帐幕要分成圣所和至圣所，上次我们黑板上画了一个图，好了，那我们就要看见他们就一定要办理帐幕的事情，就是办理神家里的事情，神居住的居所的事情。第九节，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你要束缚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利未人是给了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要服侍他们，为他们办理会幕的事情，而且要束缚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大祭司和这些祭司们，要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谨守就是保守的意思，要保守自己的责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外人就是除了利未人以外的以色列人都不能近前来，因为圣所的至圣所和圣所的这些器具都是至圣的，是神的见证，不能随便人进来，所以这里是把它分别的很清楚的。好，所以这个第二段就是讲到要利未人来服侍大祭司和祭司，利未人要按照大祭司和祭司的吩咐来办理帐幕的事情。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圣属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说我，我是耶和华。这里说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利未人拣选他们是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是归耶和华，是属于神的。因此我们现在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用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用他去，看了我要杀你的长子。现在我们要看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而且神又说他们是长子。长子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投生的，投生第一个生出来的叫投生的，叫做长子，好不好？长子就是投生的，投生的就是长子。 为什么以色列人叫做长子，叫做头生呢？因为神拣选亚伯拉罕后裔的时候，就拣选了以色列人。所以神第一次的拣选一个团体，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所以他们就称为头生的，啊，他们就称为头生，因为第一次拣选他们。所以我们要对头生的有一个概念，什么头生的，什么叫长子，长子就是第一次有的头生的。现在我们还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最后一节三十八节，以拉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神所造的第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圣经里把亚当也叫做头一个人，那就是头生的吧，头一个人。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四十七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好了，这里看给我们看见，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最后一节是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就是说他是神第一个造出来的，所以他就叫头一个人，那就是头生的，头生的。他叫头一个人，也叫首先的人，所以亚当也是头生的，神第一个把他造出来。那么主耶稣是第二个人，但请你注意，主耶稣也是长子，主耶稣是在新约里面的长子，亚当是在旧造里面，主耶稣在新造里面，这是两个概念不同了，好不好？亚当是在旧造里面的长子，第一个人，主耶稣是在新造里面的第一个人。现在我们在读旧约，我们读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到现在民数记，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现在是旧造，主耶稣没有来，不是新造，好不好？现在都在讲到旧造的事情。虽然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长子，乃是说这也还是旧造，因为基督还没有来。不过神拣选了他们，以色列人是成为神的长子了，神的长子。所以在圣经里就有一个原则，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亚当是第一个长子，所以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在亚当的里面，亚当是第一个人，所有在旧造里面的人都是在亚当里面。我们这个要请读一点圣经，请读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十四节，然而从摩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眼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亚当犯了罪了，亚当的后裔并没有犯他一样的罪吧，但是死就临到我们众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所以神是把全世界的人，就是亚当的后裔，都用亚当来把它包括起来，好不好？那就包括在里头了。没有犯过亚当一样的罪，你没有去吃过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那你也在亚当的里面，你都有罪了，你都有罪了。所以所有的旧造都是在亚当里，亚当的后裔都是在亚当里，这是在旧造的里面。下面马上就讲，今天在新造，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不同了。但是今天我们是读旧约，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好，埃及人也好，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在水里面，都是在亚当里面，都有罪，而且都该死。亚当死了，所以死就临到众人了，都应该死。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是用长子来代替所有的旧造的人类，就拿亚当就代替了我们所有的人了，对不对？亚当是神的儿子，他是第一个，对不对？他就代表所有的人类，旧造里的人类就代替了我们。所以这个原则就是用长子来代替所有的人，照样现在在以色列人中，神就用以色列人的长子来代替什么？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好不好？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就是代表了以色列人了，这是神的原则啊。等等我们还要讲。那么现在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时候，那一天晚上神就把以色列人的长子都救了，而把埃及人的长子怎么样？都杀掉了。所以杀掉埃及人的长子，就等于这些长子就代表了所有的埃及人了，懂这个意思吗？代表所有埃及人。所以杀长埃及人长子，就说明埃及人都该死，不过今天要长子来代替他们死，好不好？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今天反过来，在新月，主耶稣是新月里面的长子，新造的长子，他就为我们代替我们死了。他一死了，我们众人怎么样？都死了，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要说起一个长子的概念，在圣经就是一个概念，好不好？所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就击杀埃及的长子，以色列人长子也应该击杀，但是因为他们的门框和门门上有什么？有羔羊的血，就越过了，好不好？救了他们长子，救了长子也就救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好，把这个概念我们弄清楚了。好，现在我们就要继续读下面。民数记的第三章十二节，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圣属，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说我是耶和华。好了，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拯救了以色列所有的长子，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长子都要归神，对吧？那就归神了。以色列人长子归神，就代表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归于神，好不好？以色列人长子归于神了，归神做什么呢？就是属于神的，他们要侍奉神。那么现在神就让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了，看到没有？ 用利未人来代替了。好，本来是利未人没有代替以色列人，现在拣选以色列人利未人来代替，代替什么？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那么现在我们还要注意点，出埃及记的十二章，请我们从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的埃及地小于摩西亚人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人全会众说，本月本初四日，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人全会中把羊羔宰了，割掉，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行巡埃及地，把埃及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好，这里看见杀了埃及的投生的，但是对于以色列人的投生的呢？好，请我们要继续读，请我们读二十四节。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因为这是神的拯救，所以以色列人投生的就要归给耶和华了，因为神拯救了他们。现在我再请我们读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以色列人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圣所，都是我的，要分别为神归我。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投生的是属于神的。第十一节，十三章十一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们祖宗所起的事，将你们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们。那时你们要将一切投生的比圣树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好了，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一个是人投生的要属归耶和华，一个是圣树投生的也要归耶和华。那么以色列人投生的归耶和华，意思就是献给耶和华，所有投生的圣树要归耶和华，就要把这些投生的都圣树要献为祭。但是人不能够献为祭，人不能献为祭，所以现在就要把人用利未人把它赎出来。赎出来做什么？那么利未人就要永远在神的面前侍奉神，永远侍奉神。好，因此我们现在继续读民数记第三章。好，这个我们已经说过，因为羊羔被杀了，它是作为一个祭物，所有的祭都要烧的，只能用火烧，好不好？火烤，不能用水煮，好不好？你献祭给神是不是要水火烧啊？要献在祭坛上，所以一定要烧，要火烤火烧，好不好？你吃他的肉也要火烧， 那么以色列人在利未记，我们读过，我们利未记献祭的时候，不管燔祭也好，平安祭也好，对不对？赎愆祭也好，赎罪祭都要献在祭坛上烧掉。但是有的肉祭司还可以吃，好不好？绝对不能水煮，好不好？因为是要献祭献给神，所以要经过火。好了，那么这也告诉我们，这是神的一个原则，神的原则。为什么这个祭物要用火烧？因为这个祭物是基督的代表。这个羊这个牛是为我死了，他要为我献祭，我要把我的手按在他的头上，我和他联合。我今天犯了罪，我不要死了，为什么？他帮我死了，所以他死了。火是代表审判的意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代表神的审判。所以火，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就是神要用火把它烧掉，烧掉就是审判。祭坛我们讲过就是审判，所以牛羊在祭坛被火烧受审判，就是代表我，代表一个以色列人，他就可以不死了，因为他的罪那个羊给他担当，那个牛给他担当。那么我们今天的罪是主耶稣担当的，主耶稣在哪里担当？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一个审判的地方。所以旧约是用火来代表审判，新约是用十字架来代表审判，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好不好？
那以色列人投身的每一个以色列投身的每一家投身的都要立位人来代替。
对对，
立位来代替。那么这个，那么这个以色列人这么这个投身的什么就不要
信。哎，对了，他们是归耶和华了，但是利未人投身的就代替了他，利未人就全部代替了他们了，代替以色列人投身的。假如说今天以色列人有1000个投身的，假如说利未人不够就要赎价了，后面就要讲了。哦，他要用钱把它赎出来。
哦，那是不够的，
不够来说了，好不好？实际上是不够的，好吧？等等，我们要读圣经，在当时摩西的时代是不够的，你要把它赎出来。
那以色列人投生的，那利未人赎了他，那么以色列人投生的人，
他就代替他了，
代替了，那
他就他来侍奉了。以色列人投生的就不再侍奉了，
不要
不侍奉了。那么我们要看啊，利未人是什么时候把利未人拣选出来呢？上次我们读了一段圣经，就是在出埃及记32章。当以色列人都拜金牛犊的时候，都堕落的时候，利未人起来审判了以色列人嘛，所以神就拣选他们，他们叫做得胜者。所以今天是用得胜者来代替以色列人出生的，这属灵的意义。等等我们还要讲，
但是利未人一个只能踢一个。
对，一个。等等我们要说了，一个人只能踢一个，不够的怎么办？不够的要用钱把它赎出来，用银子把它赎出来，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读下面民数记第3章。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投生的都应该属于神，好不好？这是原则。不过现在用谁来代替他？利未人。所以以色列人投生的现在不需要终身到来侍奉神了，但是利未人必须终身去侍奉神，代替了他，好不好？
那什么他算分别为神？
分别为神，让利未人分别为神，
所以说利未人
就代替他。
不是的，
原来是利未人分别为圣，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了，所以现在谁来代替他了？利未人。今天照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你不愿意分别为圣，神会拣选人来分别为圣。你不做这个见证，神要拣选人来做这个见证，神可以不要，好不好？你们看到许多人原来侍奉神的人到最后后果都不好，神不要，神把他丢弃了，因为他不愿意跟随神，好吧？
我想新约说是犹太人他们就要不理
他，对对，在新约呢，主耶稣来了，以色列人拒绝主耶稣了，所以就拣选我们外邦人了，好吧？神都是神的路，这也掉了，好吧？好，现在我们读第14节，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现在数点利未人了，有一个月以外就要数点他了，利未人的男子要数点出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利未众子的名字是格顺、哥辖、米拉利。那现在我们看利未人有3个支派了，好不好？因为利未有3个儿子，一个是格顺，一个是哥辖，一个米拉利。 格顺的儿子按照家史是利尼四美，就是格顺有两个儿子利尼和四美。哥侠的儿子按照家史是暗南以斯哈西伯伦乌学。哥侠有四个儿子，那暗南这个儿子我们知道摩西就是暗南的后代，好吗？亚伦也是暗南的后代。二十节，米纳利的儿子按照家史是摩利母氏，这些按照宗族是利未人的家史。所以我们看见利未整个有三个支派，有一个支派里面就是格顺，这个支派里头只有两个儿子，哥侠有四个儿子，米纳利也只有两个儿子，所以这样算起来他一共有八个支派，八个后代，好不好？那么就要把他们一个月以外的都要数起来，对不对？一个月以外就是一个月以上的男丁都要数起来。
刚生下来的。
哎，不，一定要满了一个月。
啊，
现在我们要讲一个月就是满月了。啊，满月，什么叫做满月呢？满月就是属灵生命的开始了。啊，这个我们要读利未记，我们读过的利未记二十七章。对。利未记二十七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们还是简单记住。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你固定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固定价银五十色克勒；若是女人，你要固定三十色克勒；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男子，你要固定二十色克勒；女子固定十色克勒；若是从一月到五岁男子，你要固定五色克勒；女子固定三色克勒。若是从六十岁以上男人，你要固定十五色克勒，女人固定十色克勒。
好，你看在这里最低的就是一个月，看到没有？一个月成就算它的价值了，那就叫属灵的价值了，好不好？所以一个月应该是说属灵生命的开始，好不好？因为人属灵生命一开始就要把它数算进来啊，一个月就是代表这个意思。所以在利未记二十七章我们已经讲过，固定它的价值就是神看它有属灵的价值，一个月以上的啊，没有满一个月的就没有这个属灵价值，那还太幼稚了啊。所以现在要数他们，请我们又读《民数记》的第三章二十一节，《民数记》第三章二十一节，属格顺的有利尼族、四美族，这是格顺的二族，其中被数从一个月以外所有的男子共有7500名。好了，我们也给你写的讲义上有7500名。二十三节，这格顺族要在帐幕后西边安营。看见了吗？好，那你就看见格顺的是不是在西边啊？啊，他们就在那里安营，好吧？他们是有一个月以外的男丁就有7500名。好，现在我们要读第二十七节啊，先读二十七节，二十五节我们摆在后面来读。第三章的二十七节，属哥辖的有阿南族、以斯哈族、西伯伦族、乌学族，这是哥辖的诸族。按有所有男子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看守圣所的，共有8600名。好，我们在第四页讲义上写好了，有8600名。 29节，割下儿子的珠楚要在会幕的南边安营。那么我们这个图上面就是画了，他就是在南边安营。第五页画了，他是在南边安营。现在我们请读33节，属米纳利的有摩利族、母氏族，这是米纳利的二族，他们被数的按所有男子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的共有6200人。好，我们也写到讲义上有6200人。第35节，亚比和的儿子苏列做米纳利二宗族的首领，他们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好，我们图上也画了，他们是在北边安营的。好，现在我们看神要摩西数点利未人三个支派的数目都有了，而且他们也安营了。好，现在我们要读这一章的39节，三章的39节，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所数的，按照家史，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好，我们也把它加起来，有22000名。现在我们读40节，前面没有读的，等等我们回来要读哈。40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刚刚我们是数的利未人，一个月以外的，现在要数以色列人投生的男子，要一个月以外的，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只是他家里投生的男的。41节，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圣属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圣属。这里告诉我连圣属都要代替，好不好？因为那是归神的嘛。于摩西42节，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数点了，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犯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以色列人是不是多了？投生的多了多少？273名，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个273名怎么办呢？好，44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圣属代替以色列人的圣属，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你将他们数出来，好吧，就要数了。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平，每人取输赢50克的，1色克的是24吉拉，把他多余之人的输赢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输以外的人取了输赢。以色列人投生的所取的赢，按圣所的平有1365色克的。摩西照耶和华的话，把这输赢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好了，就是输赢了。多出来的每一个人，就要交50克的。
是多出来的
交？哎，多出来的交，输点，多出来的交。
那么怎么知道是哪一个是多出来
的？那就按着数了，按照数的次序了，好不好？数有次序。比方我把利未人都数完了。现在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支派从牛鞭开始数吧，一个一个支派数数到最后，好了，2200名满了，你是后面273名的，你们就叫输赢了。哎，是这样，好吧？
那叫后面的倒霉。
哎，这个你不要说，这个叫倒霉了，这是好的事情啊，好吧？叫输赢，在当时以色列人啊，他们没有我们这个概念，哎呀，我要拿钱出去，分给他们是丰富的，一个人才有50克的。 好不好？
那这个孙氏这个怎么会来代替呢？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养的羊啊牛啊，他们投生的用不到四天，
他们
以利未人来代替、
现在就用利未人的圣属来代替他们的圣属了。代替圣属他们要不要献？他们也要献，就是他犯了罪他就去献了，他献平安祭甘心祭他也要去献，对不对？
那皇帝的支派他要管所有
这里
还有十二个支派，利
未人啊，利未人是不
是利未人的头这个身是头身的吗？要管十二个支派，
不是利未人头身的，是利未人所有的圣属，
代替他
头身的圣属。
所讲的利未人
头生的代替他，只是代替头生
的，
你代替他头生的。
讲的像说常常在变嘛，牲畜这个数比例常在变，人的数目也在变。
你要知道这一个是当时他们的确要这样数，按照神的话去做的，变就按照他的变来说，好不好？你这人头生的你就要把它牲畜，你把它数出来多少羊多少牛，而且不洁净的牲畜还要把它数出来，头生的就是说有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就是投生的属实，这是我们今天属灵的原则，在当时他们的确要属的，的确要按照这个来做，那是神的吩咐。但是这里的属灵的意义他们不懂，他们不懂那个属灵的意义。
那我们在这里怎么讲属灵的意义？
属灵的意义那就是在今天我们来讲，所有投生的就是属于神。投生在圣经里头给我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投生的就代表所有的了，以色列人投生的就代表所有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叫投生的，所以我们圣经要读一点，出手的果子啊。那你看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着得赎。做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也叫做有圣灵初结果子。这个初结果子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说到基督是初熟的果子是一个字，好不好？所以在神的面前来看，我们也是投生的了。为什么？你这个人是投生的，是神拣选他们，一开始拣选就是拣选以色列人，现在在旧造里头的以色列人失败了，神就拣选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就是投生了，好不好？在神的眼光上，那我们以色列人投生的是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对不对？我们今天所有投生的是代替所有的外邦，所有的外邦人都是我们是初熟了，他们没有得救，他们还没有接受，我们是初熟，好不好？那是代替所有的，这是新造的代替，旧约的代替，旧造里面代替，那就是说以色列人投生的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这是在旧造里面，亚当就代替所有的那些外面的外邦人，好不好？
那贵人就是代替得胜者，
代替得胜者，啊，代替得胜者。今天在基督徒里头也有得胜者，啊，那有得胜者，好不好？今天是得胜的基督徒，他们能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但是今天这批得胜者就已经活在天国的世界里头，大多数的基督徒没有活在天国的世界里头，好吧？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这是属灵的意义，好不好？投生的代替的属灵的意义就是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了投生的意义了，现在我们来要看五色克勒，教的五色克勒，五色克勒代表什么？也要请读利未记二十七章。对，第六节，利未记二十七章第六节，若是从一月到五岁 男子你要骨径多少？50克的，所以50克的是最少的，好不好？你不是以色列人拿不出的这个钱来，好不好？啊，所以这里就是代替他们了，好不好？不够的就输出来，牛羊以后都可以输出来的，好不好？都可以输啊，圣经告诉我们都可以输的，牛羊都要输，好吧？那么现在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知道利未人有三个支派了，对不对？格顺、歌侠、米拉利。格顺有两个支派，歌侠有四个支派，米拉利有两个支派。他们所有属的人，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有22000人，以色列人投身的从一个月以外的有22273人，那么就多了273人。273怎么办？输出来，好不好？这个赎的意思就是代表侍奉的意思，不是得救的意思，好不好？这个赎不是得救，就是摆他们出来代替他们侍奉神。这个赎的意思是代替侍奉。好，下面我们要看立位的这三个族，他们要出来侍奉神是管哪些事情，侍奉什么呢？好，现在我们要读民数记第3章25节。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罩棚，并罩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院子是围帐幕和毯的，并一切使用的绳子。那么这个就是格顺的子孙，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看守，25节叫看守帐幕和罩棚，用罩棚的棚子。好了，因为我们有些人没有来读过这个出埃及记，那么这里啊，我就拿了一个图，可以给大家看一看，等等你们可以传来看一看。这个就是一个帐幕，好不好？帐幕进去就是门进去，有圣所和至圣所。这就是上面有一个棚盖，看到没有，一个罩把它罩起来。这前面这些就是柱子，这两边就是木板，好不好？啊，要做成一个房子吧，这个房子有墙吧，好不好？你们可以，好，这个是正面的，正面这里告诉你这是会幕，这周围啊，把它围起来的。这一个里面一个房子要分成两格，一个圣所和至圣所从这里进去，上面有罩棚。旁边你看还有绳子把它拉起来，你要立好帐幕是不是要绳子啊？啊，好，把它站起来。周围你看还有墙把它围起来，就是布的围子把它围起来，好不好？那么现在呢，你们可以传来看一看，好不好？这边也可以传来看一看，好不好？好，我们给几分钟大家看一看，好不好？有月桂哈，还有四恩座，就这里头，好不好？它上面有四恩座。那么外面的圣所里面有什么呢？圣所里面有灯台，金灯台，
有那个写作台，
橙色饼的桌子，
还有
放饼的桌子，桌子这都外这里头，好不好？那么还有一个金香炉
啊，金香炉。
或者叫金香坛， 好，有三样，一二三，在这里头，这里面只有一个月桂，但是月桂上有一个身座啊，神座的地方一个身座，这个都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读完的，好不好？这些都是很圣洁的东西，灯台、桌子、金香台、月桂、身座，他们还有附带一些另外的器具，万一要点灯，还有灯的剪，这个灯芯长长了要灯的剪，你有桌子，陈设饼的桌子，桌子上有盘子要摆饼，这些我们都称它做器具，很多的器具，好不好？这个叫做帐幕，但是在帐幕的外面呢，还有我们叫做外院。
对，
现在我画一个平面图，这是帐幕，分成两部分，至圣所、圣所，它外面还有一个
外院，这是会幕的
啊，在外面，这个叫做围子。围子的意思呢，就是很多布像做的，好不好？一根一个柱子把它撑起来，把这个围在里面。那么这里有祭坛，它进来献祭有祭坛，有洗濯盆，好不好？你要献祭，把牛牵到这里来，杀了洗了，祭司也在这里洗手洗脚，然后在祭坛上就献给神了，好不好？好了，那么这一个我们就叫做外院，外面的院子。以色列人是可以进到外面里头来，因为他献祭，但是他不能够进到帐幕里头来。整个这全部一起就称为会幕。为什么叫会幕？就是以色列人到这里来会见耶和华，所以就叫做会幕，好不好？
就包括那个
帐幕，有的时候他帐幕也包括在里头，好不好？好，这个就叫会幕，有一个外院。好，那么利未人做什么事情呢？那么就是底下就有分配了，比方格顺这一组管什么，哥辖这一组管什么，米纳利他的组就管什么，好不好？都把它分工了。好，现在我们来想读下面民数记第三章二十五节，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帐篷。整个这个帐幕和它上面的帐篷，帐篷盖住它的这个棚，那是格顺的子孙来看。好，还有帐篷的盖与会幕的门帘，帐篷不是只有一层，底下一层是帐篷。那是用细麻做的，上面还有山羊毛做的，还有海狗皮做的，好不好？它不是一层，就是它来看守，意思就是说外面这些东西它都可以看守，但是里面的什么金香台啊、月桂这些它不能碰了 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房子的房顶它可以看，房子的墙可以看，里头这些东西它不能动，那是哥辖族的人去碰，好不好？好，因为那是至圣的了。还有第二十六节，院子的围子和门帘，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围子了，好吧？院子周围的这个围子和门帘，第一件使用的绳子，好不好？绳子，好，这个就是格顺族的。现在我们读哥辖族三十一节，或者我们从二十九节读起。哥辖儿子的诸族要在帐幕的南边安营，乌辖的儿子以利沙凡做哥辖宗族家室的首领，他们说要看守的是月柜，看到没有？桌子、灯台、两座坛，两座坛就是一个是燔祭坛献祭的，还有一个是金香坛，好不好？我们这里写了金香坛，圣所里头有金香坛，金香坛是代表祷告的意思，代表祈祷的意思。金香坛外面还有一座坛，就是这里祭坛啊，两座坛，与圣所内使用的器具器皿，还有一些器皿啊，在圣所起，我讲那个灯啊，有剪灯的灯芯的，对不对？ 放车子顶盘子的桌子的盘子等等之类，并莲子和一些使用之物。这个莲子就是把圣所和至圣所隔起来，或者还有一些莲子，门大门的这个莲子，这个大门有莲子好不好，这个大门莲子，或者这样讲，里面这个隔开的，把它一般我们把它叫做幔子，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另外两半，这个地方就叫莲子了，门帘了好不好，门口的门帘了。好，这个是歌侠子孙是看手的，现在我们看米纳利子孙看手的35节，亚比黑的儿子苏列做米纳利二宗族的首领，他们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米纳利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算，我刚刚讲了这个是木板做的对不对，这个木板只是外面的板和算啊，他们要看守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使用的器具，还有要看守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瘸子和绳子。什么叫瘸子？瘸子就打在地上去，把地下去，把绳子把它拉起来好不好。他们都分工了，每人看什么，你就看见只有歌侠族所摸的东西是自身的啊。等等我们到第四章还要讲啊，他们要起营的时候怎么来把这些保护起来，然后让他们来抬。那么在这里头我们还要注意一个，就是这三个族都有首领，都有首领。请我们读第24节，拉伊勒的儿子以利撒亚撒做格顺人宗族的首领。好，格顺有一个首领。那我们再看歌侠也有首领，30节，乌学的儿子以利沙反做歌侠宗族加持的首领也有了。那么要看米纳利，35节，亚比黑的儿子苏列做米纳利二宗族的首领，好不好？三个宗族都有首领。那么我们在第5页给大家都画了一个图，第5页的第7点，第7，利未人侍奉的安排，上面是格顺族哪一个族，首领叫什么名字，安营的位置在哪里，看守的物件是什么，我们都把它写下来了好不好。然后最后给大家画了一个图，现在下面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还要交通一点。利未人数点，他们是从一个月以外的都要数点对不对，他们有22000人，那你就看一个月怎么能够去守会幕啊，对不对，一个月怎么守会幕，他也包在妈妈的手里啊，
对。
好，你要注意那个属灵的意义啊，这个一个月只是说属灵的开始好不好，属灵的起头，他学习侍奉了，虽然一个月他也要住在这个营里面，他慢慢长大，妈妈就教他，我们利未人和以色列人不同，我们就要守在这个营的哪一方面好不好。那么在这里啊，我们是看守什么，一个月就开始学习了，所以一个月我们只能从属灵意义来看，是属灵的年日的开始计算了好不好，你就不要想着一个月他怎么去抬呀、啊、他怎么动了好不好，这是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另外以色列人属点，他们是一般的以色列人只要20岁要打仗的才数点对不对，那是为了打仗，这是第一个数点，603550人，那是20岁以外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数点是说一个月以外的投生的好不好，这个意义跟这个意义不同了，不是所有20岁的数点，只是数点一个月以外而且是投生的，每一家里头只有数一个，这一个可能是只有一个月才生不久，因为他才年轻夫妇刚刚结婚，也有的人可能这个已经20多岁了，这个投生的好不好，那个不管他，那是投生的是另外一个意义，投生的是为了侍奉， 从拣选投生的会死的。在旧道的里头是拣选以色列人，是从所有的亚当的后裔里头拣选以色列人做投生的来侍奉神，好不好？他们失去了这个机会了，所以现在就拣选利未人来代替他们，好不好？我想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原则。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的从一个月开始的投生的数列出来，那么原来因为他们是投生的，是应该来献给神，属于神，那完全归于神，侍奉神。就像撒母耳从小就让他到神的殿里侍奉神，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得胜者，所以最后利未人代替，好不好？这两个属点要清楚，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两个属点，利未人中间只有一个属点，好不好？他们来代替以色列人，好不好？好，
第
四章第四个。
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歌辖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歌辖子孙在会幕搬运自身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缸穿上，又用蓝色毯子铺在橙色饼的桌子上，将盘子、条根、奠酒的爵和杯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有长色的饼，在其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把缸穿上，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盆并一切剩盛油的器皿全都遮盖，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在金坛上要铺蓝色毯子，蒙上海狗皮，把缸穿上，又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蒙上，放在台架上，要收去坛上的灰，把紫色毯子铺在坛上，又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就是火鼎、肉叉子、铲子、盘子，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都蒙上海狗皮，把缸穿上。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的这些物件是歌辖子孙所当抬的。
好，谢谢。我们上一次已经把第三章读完了，第三章是告诉我们利未人的侍奉，所以就要数点利未人。在数点利未人以后，那就要安排利未人他们在侍奉的事情上管哪一些事情属他们管的。那么在我们第五页，请你再看看这个第五页这个讲义，第五页讲义后面的第七点，第五页讲义下面有个第七点，利未人侍奉的安排。那么我立了一个表，它是哪一组？歌顺族还是歌辖族还是米迦利族？然后他的首领是谁？都是三章告诉我们的安营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底下画了个图，你看见那个会幕和帐幕的安营，在南边是歌辖那个营啊，利未人是在歌辖，西边是歌顺，北边是米拉利啊。利未人我们上次讲的只有三个组啊，我们都记得只有三个组，他们就在会幕的南边、西边、北边。那会幕的东边 那就是摩西和亚伦了。那所以祭司体系都在这里啊，摩西和亚伦。整个这个会幕的东边就是会幕的大门，从那里进去。会幕里面有个帐幕，帐幕就是圣所和至圣所，也是从东边进去的啊，有一个门从东边进去。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图上给大家画了一个图在黑板上，因为这个主要是在出埃及记，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我只是把帐幕画出来了，外面这一部分叫圣所，里面是至圣所。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把它隔起来，我用蓝颜色表示它。那么这一个一个圈代表什么？带个柱子，这个幔子要挂在柱子上啊，这是幔子。这个幔子的作用就是把至圣所里面有十恩座和月柜和外面的圣所隔开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他断气了，马上记载幔子，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立为两半啊，你看这次画的平面图，幔子就是整个一幅幔子，好像这个墙就这么大一个墙，把它隔开两个房子。主耶稣临死之后这个幔子就裂开了，你说奇不奇妙？那也就是说圣所和至圣所相通了，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这个里面是约柜，下面是约柜，上面是施恩座。那么外面就有一个桌子，有个灯台，有个金香炉啊，这是在圣所里面。圣所的外要出这个门了，这里有五根柱子，我用绿颜色来表示，这个不叫幔子了，这个应该把它叫做帘子，门帘了啊，这个是门帘。这个绿颜色的是门帘，再出来就是外院了，这个就是外院了。在外院这里有一个铜的祭坛，就是献祭牛羊就在这里烧了，要在这个洗濯盆洗干净。这个洗濯盆包括叫亚伦的子孙献祭的时候要在这里洗手洗脚，就要在这里洗。那么这个叫做圣所，祭司每天都要在圣所里头侍奉，他要点灯，每一个安息日要到桌子上方陈设顶，每一天要在这里烧香，这是每一天在圣所里面。但是至圣所他不能够进去的，大祭司只有大祭司就是亚伦一年能够进去一次，什么时候进去？赎罪日他进去了，进去在这里头为百姓的警醒罪献祭，所以他要进去一定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去。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父为什么死了？如果我们仔细读，他们很可能就是没有神的话就跑到这里头来了，看到没有？那献燔火，这是我们讲的时候讲过了，我们在第十章利未记就讲过了，到这里头的献燔火他们怎么能够进来？所以神的火就把他们烧死了。如果他们只是外面还问题，没有问题啊，你不能到耶和华面前去献燔火，所以神是圣洁的，就这里面不能随便进去。在旧约的里头这个至圣所是不能随便进去的，
一年一次进去，
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一定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去，没有不带着牛羊血的，否则他不能进去，一进去他要被神击杀了。那就代表在旧约人不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去，要带着血。那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去，你祷告就是到神的面前去，为什么？这个幔子已经断了，已经裂开了。好，那么这个图啊，我画在这里，那么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好不好？那么我刚刚和大家读的这个圣经，请我们讲的这个黑板上的图，请我们把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九章，从第一节。 读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坛，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子，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
好，所以以色列人这一些都是外表的东西，以色列人侍奉都是外面的。所以今天摩门教还要有圣殿，看到没有？你们不知道摩门教就还有圣殿，他们还要回到这里面去，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啊，那是旧约的。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些外面的东西啊，但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从旧约进到新约来。旧约需要这个外面的侍奉，新约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新约圣灵直接住在哪里啊？住在我们里面了。旧约神不住在人的里面，神只住在约柜里头，对不对？神住那里。以色列人每一年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逾越节他们要去，对不对？我们讲过。那么他们三次要去朝见神，因为神是住在耶路撒冷。今天神住在哪里啊？住在我们每个人里头。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了，你随时都可以朝见神，好不好？这是新约。同时这里也给我们一个表述，旧约的至圣所、圣所同外院，这个叫做圣殿，对不对？现在我们讲的是帐幕，以后要修成圣殿。那我们现在啊，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就是这一节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现在圣殿在哪里啊？就是你的身体嘛，就是你的身体啊。所以今天的圣殿不在耶路撒冷，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神殿了。那这里我所以要把我们的身体要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叫至圣所，一个叫圣所，一个叫外院。什么叫做外院？我们身体要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灵这一个部分就是至圣所，魂这一部分是什么？圣所。身体这部分呢、啊？外院，好不好？好，这是圣经里头就是这样来，给我们启示出来。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活在至圣所的里面，也就是说要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啊。因为我们说灵就代表至圣所吧，你不要做属魂的基督徒。做属魂的基督徒，圣经上叫做属血气的基督徒。保罗说你们还是属血气的。还有属身体的基督徒，还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那是活在灵中。基督徒的灵和一个外邦人的灵不同，因为我们的灵里面住了什么？圣灵，好不好？一个外邦人也有灵啊， 但是他的灵里头没有圣灵，好不好？没有圣灵，我们的里面是有圣灵，所以今天神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就在灵里面，所以我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什么叫做属魂的基督徒？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在活动，活在他思想感情意志的里头，天天都活在这个里头。你看我们哪一个基督徒不是活在这个里头呢？这个叫属魂的基督徒。所以你看有的人一起一坐在一起一讲，就是讲衣服啊，讲吃啊，讲穿啊，讲这些东西啊，都是魂的需要，讲来讲去就这个。那么属灵的人他就不同了，他除了和弟兄姊妹交通，他一点讲到里头了，灵的东西啊。所以保罗就是说对哥林多人讲，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为什么？他说你们还有嫉妒纷争。所以一个基督徒还有嫉妒纷争就不是属灵的。你看我们还可以读一点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往前头翻一点，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好了，你看保罗就说很清楚了，哥林多人，哥林多人不错，有很多恩赐啊，但是他还是属肉体，为什么？他有嫉妒纷争啊。你在家里有没有嫉妒啊？那个婆婆嫉妒媳妇，媳妇嫉妒婆婆，家里争啊，丈夫和妻子争，妻子和丈夫争，这个叫属肉体啊。你看到没有？你不是属灵啊，属灵你就不会争了、啊、你看到没有？所以你就是活在魂的里面，你活在圣所的里面。为什么活在圣所？你需要光照啊，